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看见现今世人道德败坏的程度，实在令人震惊。正直已是可有可无的品德，而且当报酬看来值得做出妥协时，诚信就顺理成章被用来换取金钱。但根据保罗的预言，我们不应吃惊。2000年前他说，提摩太，你要知道这是末世，艰难的日子会来到。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招摇过市的堕落这个题目。保罗在第一世纪写的信，仿佛就是今天写的一样的应验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这是就堕落的言语分析。当你翻开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请你听我读出经文，由第一节开始。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最后，我们来看第13节，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有时单刀直入会有好处，没有必要在那里转弯抹角的。我们要一针见血，不必再为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进行什么开场白了。我们的确不用概览，因为这一段的信息似乎并不连贯，却又那么的刺耳，而令人心里面感到疼痛。保罗他用言语来剖析堕落，圣经的短章节很少会这样描述堕落的。尽管堕落是整本圣经其中的一个主题，保罗他大胆地开始这个议题，有意说的是直接和唐突的。保罗他对提摩太说，你该知道，这个几乎就像他以长长的指头指着他的胸口说，提摩太啊，你要记着。更字面的意思就是说，牢牢记着，提高警觉。你看第一节哈，保罗他说，你该知道，知道什么呢？好了，可以用七个中文字来描述，也就是经文所说的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分析这些字词之前啊，请你看看他们，你将会看到这个词末世啊，末世。有的人以为末世是指的基督来临之前最后那几个星期，或者是呢大灾难来临之前的几年。当然那些日子是末世，不过呢，末世这个词是从耶稣降生于伯利恒为婴儿，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回到耶路撒冷的橄榄山建立他的王国，这是指的无数个世纪都称之为末世。人们在末世会变本加厉，越加的罪恶深重。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提摩太啊，你要牢牢的守着，社会将会越加的败坏，你不可以忽略这一点，不要闭上你的眼睛期望有什么好日子，不要对艰苦的日子视而不见。事实上末世的日子的确很艰苦。这个有意思的希腊词在这里翻译成为危险，新约圣经只用过这个词一次啊，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二十八节。我要请你们翻到这一章哈，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经文描述两个被鬼附的男人。故事到了尾声，他们在墓地哈，坟墓墓地当中生活，即使给锁上了，仍然是没有办法限制他们。他们能够从魔鬼那里得到超自然的能力，挣脱锁链。这个词出现在故事的尾声，好，但是经文不是翻译为危险，而是翻译成为极其凶猛啊，极其凶猛。我们便将这个翻译用在这里哈。你应该知道，末世必有极其凶猛的日子来到。这个词解为艰难、艰苦、难以对付、邪恶、危险和险恶。同一个词用在古典希腊文的时候，描述是不受控的野兽，或者是呢没有办法平静的怒海。这些词不是刻意要吊你们的胃口，而是呢要大家留意这个词所要表达危险的严重程度。在这节经文则是语气比较轻的翻译成为危险。想一想那些描述我们时代的词哈，我一个导师他喜欢用野蛮啊，野蛮这个词啊，说记着，末世必有野蛮的日子来到。从主降生在伯利恒一直到他第二次再回来到橄榄山，这个所谓末世的日子该如何来形容呢？第二节的因为 那就是解释性的连接词。当你在圣经当中看到，就要知道是说理由是啊，或者是说例如啊。因此呢，我们可以这么的理解，你该知道末世必有野蛮的日子来到。好，我来解释一下哈。那时人要，好，我们最好停在人这个字上面。这个词不是简单的指性别上的男人啊，或者是泛指所有的人类，包括了女人，也包括了青少年人。它包括了男人和女人，包括了所有人类的统称。换句话说，我们是活在危险的日子，并非是因为环境恶劣、污染，或者是迷失，或者是崩溃的经济等等的。我们之所以活在邪恶的时代，因为有邪恶的人，包括了邪恶的男人和女人，邪恶的年轻人，邪恶的心，邪恶的思想。保罗在这些唐突和坚定的评语之后呢，他就开始解释了哈。我要请你拿起笔来记下他接着描述的特点哈，一共有总数有哈19项。这位使徒以有限的篇幅集中的描述野蛮日子19个特点，让提摩太和我们阅读和记着。19个特点啊，这是描述这一段日子的真面目。我们称这一段日子为末世啊，末世。我们来看第一节，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些特点已经维持了20多个世纪啊，而且呢是越来越恶劣。相信大家和我一同研究这份清单的时候，会不时的点头表示，想起一些广播的新闻，一些悲剧的事件，以及呢一些令人震惊的资料，使你们开始留意这个世代。你们也会明白，圣经在古时写下来的话，事实上是写给现今世代的人们看。我们如果能够将这19个特点结合成一份清单，请你留意清单的开始和结束。它开始就是人要专顾自己，最后呢是第4节的不爱神啊。希腊原文说不爱神的人，人是会专顾自己不爱神。事实上19个特点当中有4个涉及到爱和专顾自己的意思啊。第2节贪爱钱财，第4节爱厌乐而不爱神啊。那些爱自己的就是自恋狂啊，自恋狂，世界环绕他们和他们的成就在转，在他们的优越、重要性、成就、名字、职称、声誉，四面来环绕他们，全部都是关乎他们个人的事情，这就称之为叫自恋啊，自恋。贪爱钱财称之为物质主义啊，物质主义，不限于银行账户或者是钱包里面的钱，还包括了可以用钱所买到的物质，这就是金钱挂帅的时代。贪爱钱财的人是物质主义者，这样的思维贯穿在整个的社会当中。爱厌乐啊，就是厌乐主义。我们看到人因为不爱神，就会自恋，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我们看得深入一点，余下的15项不外乎是这4类的哈，都是扭曲了的爱。是对关系破碎的长篇的描述啊，请你留意哈。例如说2节出的那个词，表示男女和年轻人将会好自夸啊，这就是基于人类败坏的本性，傲慢就是我们的本性。因此呢，我们会自夸，谩骂者是亵渎者的 另外一个同义词，希腊文字面的意思就是亵渎者啊。现在很快的逐一来分析这三个词，而不探讨细节。自夸的是要他人来注意自己，人之所以会自吹自擂，乃是因着傲慢的缘故，意思就是要显得比别人强，夸大自己的意见。谩骂者字面的意思就是亵渎者，也就是诽谤啊、侮辱，还有呢虐待。不要大声回答我的问题哈，在我们近身探讨之前，你可认识这样的人吗？我说不要大声回答啊，可曾见过专业的运动员有这样的一个模样吗？啊，我相信你当然是见过了哈。每一场专业的球赛都有公开展现傲慢、自夸还有谩骂的事情，其背后呢就是违约的合同。为什么呢？啊，他会说了，因为我应该得到更多的金钱啊！啊，为什么他有这一份薪酬，我也应该有啊？我和他的职级是相同的，怎么可以给他更高的薪酬呢？你看，谩骂、自夸和傲慢。至于那些演艺人员又怎么样呢？看到有哪一些演艺人员进来有这些恶行恶状吗？那么主持人、新闻播音员、医生、律师，更糟糕的是牧者，那又是什么样的模样呢？想起都令人心碎。即使是牧师，在岗位上面也是傲慢、自大、诽谤他人、辱骂会众和其他人啊。我有一次向会众说啊，人在年轻的时候成功，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很危险的情况啊！我特别为着那些十分年轻而又很有恩赐的人在担忧，因为这样的人没有办法从痛苦的人生伤痛当中得着人生的智慧，要不了多久就会面对一些没有办法驾驭的处境。我刚刚描述之前所提过的许多专业的运动员哈，他们赚了太多的钱，但是呢却没有智慧来销售，因为不懂得运用。人一旦贪爱钱财就会这样做了，那些经纪人也会这样鼓励你的。接下来清单当中的五项全部都属于家庭方面的啊，那是指的家庭生活啊，请你们仔细的读哈，我再来分析这五个词哈，之后我们才逐一的解说啊，请你看看，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这一部分的经文强调这个时代家庭所缺乏的一些应该有的特质哈，我们来看一看，违背父母、无理、坏脾气。我小的时候见到一些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些顽皮的小孩哈，他们不听从父母说话，哎呀，有的时候真想上去给他们一巴掌哈。我当然知道我不应该这么想的，我没有这么做哈，我只是有的时候这么想而已，或者心里想说，他们的父母亲应该要拉他们到一边，摇着他们的肩膀，教他们要尊重别人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你听过一个小学童背着小背包拼命的快跑，那警察就拉着他说，哎，小朋友啊，你往哪里去啊？他说，我离家出走。啊啊，真的吗？你的家离这里有多远啊？我不知道，离这里两到三条街吧。哎呀，我要跑离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啊？我的父母不再理会我了。你看，不听从父母，没有人会喜欢这种孩子的，但却是多么的常常发生啊。忘恩负义，忘恩负义可以解释作缺乏感恩，请你小心聆听哦，就是不会欣赏别人所做牺牲这样的一个价值。孩子不知道父母的牺牲，那就是忘恩负义的孩子， 一直到他们自己也做了父母，就会明白什么是牺牲和父母的无私了。这就是所谓的忘恩负义啊。第三个词，心不圣洁。心不圣洁，也就是生命没有高尚的情操，做了违反天性的事情，有的时候呢，也失去了人性啊。你可以想一想这一点。无亲情啊，无亲情，显然是说缺乏对于兄弟姐妹的爱，对于父母的爱，或者是父母亲对于儿女的爱，关系不亲密。我有的时候跟一些年轻人在这个美国的达拉斯神学院聊天哈，谈到他们的家庭，我听到他们跟父母的疏离的时候，已经学会了不要大惊小怪的肆意的评论，有的很多年来也没有跟父母亲有交谈过了。我近来遇见一个人哈，他跟我述说他们一家从20多年以前开始出现的裂缝，到如今呢，兄妹两个人仍然是不跟对方交谈，那是冰冷不友爱的关系，也是当代的特点啊。更糟糕的是，人们里面有怨怼啊，怨怼这样的心，使人与人之间彼此是水火不容啊。这个词义就是所谓的没有宽恕的余地，没有办法放下敌意，让怨恨慢慢的过去。我要问了，你们不会这么做吧？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们会怀恨在心吗？啊，基督徒当然不要记仇，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你会迷失的。有人说了，不可饶恕人，就好像自己喝下毒药，却相信别人会死去。但你会迷失的。健全和健康的家庭关系建基于彼此支持和有意义的关系啊，其中尊重和服从啊，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啊，感恩的态度啊，几乎也没有了，道德正直和纯洁，哎呀，已经很少了，兄弟姐妹和父母儿女相亲相爱没有了，理解和宽恕也没有了，没有了这些基础，就会带来破坏、不和谐以及混乱。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活得好像那些还没有开化的人，危险的时代开始了。
正在收听《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讲题是《招摇过市的堕落》。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招摇过市的堕落》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 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招摇过市的堕落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